在我们心中充满了你同在的喜乐跟满足。我们心没有别的，就是我们要看见你，就是我们要听见你，就是我们要被你充满了，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你也叫在我们的里面，好叫你叫我们上得着荣耀，好叫我们能够以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跟满足。哦，是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让我一生不论在哪个环境哪个时候都能够荣耀你。一生最高的目标就是因着你的同在，我们可以享受你。哦，主啊，当我们与你面对面，你所应许的平安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哦，那你说呢？那说不上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就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在任何环境，父神的爱借着圣灵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在你的爱中，我们更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因为圣灵也会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因为圣灵会把我们带进神的应许的里面，好像神在我们上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每一个应许没有一个是失落的。哦，赞美你神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不断的赞美你，我们不断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有在这样的荣耀的当中，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在这样荣耀当中，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就在这时候，哦，主啊，怎么玛利亚来到你的脚前，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就荣耀了你，因为他摸着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等候的当中，主啊，就是好像我们没有做什么，好像做不了什么，主也让我们知道，只要来到面前，我们就在荣耀你。因为当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有声的无声的说，因为你是创造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的神，没有别的，就因为这些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因为这些我们就单单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叫我们上得着你的荣耀，得着你待等的满足。哦，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确实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就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三节。前面讲到知识，花了蛮多的时间讲知识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知识没有用得好，就被人自告自大。什么叫做用得好？知识不是表明你懂得多少而已，以及你去可以甚至分辨，甚至有意无意的变成批评论断别人。做一个比较，知识如果用得对，什么用得对？就你的知识成为别人的帮助，成全别人，这样的知识是很重要，是很有用的。很明显的，如果这样的做的时候，因为当你用的知识的时候，你的动机是出于爱，知识会叫你自高自大，唯有爱能够，这边所说的能够造就人，能够所谓的帮助一个人。当一个人有知识，当一个人能够用爱用生命只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来用他知识成为别人帮助的时候，对我来讲这个叫成熟，这个叫属灵。不是这个人多么的有能力，他这个哦，他这个有这个恩高，有这个能力等等，哦，所以他一定是个属灵人。起码我读完哥林多前书完以后，我发现保罗 exactly 是用这个，有这么多恩赐，有这么多知识， 这不代表属灵。甚至用这句话，各样恩赐都有，是代表有这么多，但是不代表属灵。为什么？因为看见他们生活里面，这个彼此当中没有一个叫做成熟，说他们好像还在吃奶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那从我带这个所谓牧养教会，所以这个教会不仅需要有恩赐，这个教会不仅需要才干，我们需要各样的。但问题是，我们真能够彼此配搭吗？这是很明显。能够用爱，用在爱里面用的知识吗？那如果这个越来越成熟的话，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下就开始，我也不知道要多久，每个人的进度也不太一样。但我真相信，这是我对于教会的，我真相信神会用他的教会。我相信在世界上没有一群人凑在一起比教会这个它的功能，或者改变这个世界功能，成为这个世界功能来更大。这些因素都已经有，但这些因素不见得凑在一起。转快下班前又同工来找我，讲到一些的人的问题，同工的问题。你说谁不爱主吗？都爱主。你说谁故意为谁为难？我也不认为。那讲了半天，最后我们一起同意，如果是困难的话，是因为那个人太刚强，他认为他是对的。如果他真的抓住他认为对的，然后他认为他要把这个他的知识用出来，要纠正不对的，好叫神的荣耀，哇，这天下就大乱了。以前不知道谁跟我讲过一个，要看书啊。最困难是什么？你活在一个圣人的旁边，这是最痛苦的事情。你活在一个圣人的旁边，这是最痛苦的事情。从某角度你很喜欢，因为他圣人了。不过从另外角度你很痛苦。你永远觉得跟不上，你永远觉得你不够好，你永远不觉得你可以就是做你自己。那突然发现他讲话，那好多年前了。我真的还看了蛮多书的，有时候一句话卡在我心中的时候，哇，这个他讲的我都不太懂。圣人好多不一样，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圣人，不然底下补一句话，你跟圣人活在一起是很痛苦。那要不要找圣人？要不要跟着这些老师啊，跟着这些属灵往前走？后来发现呢，属灵我们常定义错了，我们认为属灵这个人很热心的，很有才干的，很有恩赐。但是属灵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在于他成不成熟。他应该有都有，他有恩赐啊，有新的生命啊，他有这个有这个所谓的知识啊，应该怎么爱神啊，应该怎么爱人如己啊。但是如果他不能够用他的生命活出他的知识，从保罗的角度来讲，这个很难叫属灵。所以属灵没有这么抽象，起码从保罗的书信，属灵跟你的成熟不成熟，我认为是对等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所以不能够用你的才干、能力、热心代表你的属灵，那怎么去知道你属不属灵？是从你的生命的成熟。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成熟？以前我碰过我们一位老牧师啊，王氏老牧师，他是王仔的弟弟。这群人是以前跟着尼托生的。有一次，这个老牧师讲一句话。他讲到，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有爱？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有神的同在？他碰一句话，哇，我马上耳朵就竖起来。那时候还不是传道人，我只是一个职场。你怎么知道这个有教会有神的同在？我最喜欢这种事情，我要找个东西是具体。那讲吧，如果这个教会有神的爱，就知道有神的同在。我说果然是牧师就牧师，讲的不够具体。讲个爱，这个真的讲白一点的，这个我也会讲啊。你怎么知道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他问我这句话到现在几十年我没有忘记，因为可以彼此的包容，可以彼此的接纳。你爱你所爱的喜欢的，那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看他，你爱他，因为你喜欢呢。 你能够去包容接纳，坦白说跟你不一样的，先不要说你喜不喜欢，跟你不一样，这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力量，那是一个爱的力量，这不是知识，知识叫人家知道，知识叫人家分辨，这个是我可以爱的，这个是我不爱的，但是你爱你所爱的，这很正常，本来就人都会讲，但是你能够爱跟你不一样，这个跟天然的这个人的生命是刚好相反的。 OK， 讲到这里，今天呢，我想这段经文要做个结束，所以我们从第七节啊，但人不都有这等的知识啊？前面讲了一大堆，有知识应该怎么样？而且他知识真的非常纯正，他的知识真的没有话讲，他可以清楚的讲他的神是父，他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父怎么样怎么样，主耶稣怎么样，我相信他有这样的追求。但是问题是，当他一转过身对着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怎么会这么的属灵，因为他的知识，但琢磨想怎么这么的麻烦，因为他对人的那个态度怎么这么的困难，所以很不能够 balance， 到底是知识呢还是这个人呢、啊、这个生命重要，当然这不能够把它分开，其实是应该合在一起。所以马上就蹦一句话，你有知识很不错，知识准确的很不错，而且真的对你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能够对神有这么深的认识。所以昨天前天我们都谈到这个，但是你发现一转过身来，这个人真属灵吗？因为他面对不是神，他面对是一群他认为不属灵的人，他认为是一群跟他不一样的人，是跟他的看法。所以昨天我们跟两个同工找我谈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会说这个，就是说有个在困难当中的，他不爱主，他没有才干，都有。所以网友他们两个人的痛苦在这里，我怎么帮助他？是要直接跟他讲，还是不要直接跟他讲？要讲话直接讲要怎么讲，不直接讲要怎么讲？那直接讲又怕伤害他，那不直接讲又怕他不懂，就这样，很困难，很困难。不感谢主，我们都在学，绝对包括在内，我还在学怎么让我的知识也让我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 OK， 我们来读一下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那完以后我们有几个 point、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OK， 这段经文其实还是就回到前面所讲，论到祭偶像之物。那前面保罗有个叫做论述，但他的结论其实他没有给你一个绝对的清楚的。所以第八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真的，有时候觉得保罗你讲了半天了，我只是想问了该吃不该吃，你讲了一大堆，到最后还是你吃就吃，不吃就拉倒。我觉得这个叫做在基督里，在真里面的自由，哎，我很喜欢。每个人都有他的良心，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心，可以做一个清楚判断，尤其在信主以后， 只在于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诫命啊，你说诫命就是说 do and don't 嘛，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要做的诫命。不过主耶稣讲一个诫命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你的主，然后爱人如己。所以你的决定一件事情要不要做，爱神爱人，爱神是你做的是荣耀神，爱人不仅不要叫人家跌倒，是叫人能够得造就。至于每样的事情，保罗说这就是原则，我不会告诉你就这个要不要做那个要不要做，但是你在分辨的时候，这个事情有没有荣耀神，有没有让人从你身上因着我们的软弱，甚至故意的软弱，让神的名被亏损。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既然转过身就要对着人呢，你这个对人来讲是在显明你做这个不做，是显明你比较懂，甚至显明你比较属灵，你比较 no 那是懂不懂，你知道更多当然是懂得更多，你追求那很好，保罗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你对人的时候，你的懂是否，你的知道是否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而且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其实这不是只是第八章讲，第九章第十章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你在就有个自由，你可以选择吃还是不吃，都可以。但是在选择一个自由的时候，你需要有个很重要的，免得得罪神，免得叫弟兄跌倒。就基本上后面这些话就要解释这个东西。第一个，你吃可以不吃可以，因为就像前面说，世界每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神造的，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神所造的，所以既然摆在你面前，所以你享受是应该的，就你是可以享。我说应该意思就是你可以随意去享受，神创造整个的世界是这样去享受啊，不然他创造这个世界干什么？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不要说亚当夏娃看为这好，连神自己都看为好，所以就安息。安息用这个字，安息就是你的一个享受 enjoy。 安息不是在那边没有感觉，安息不是在那边说啊，算了这么苦就老这个所谓的这个休息休息。你把从人还没有犯罪以前，甚至神所说的安息，神自己都给自己定一个安息，你觉得神需要喘口气吗？你觉得他需要劳苦愁烦吗？所以他不他这时候他要换一个环境吗？ No 他正在享受，他就这样享受。所以神为这个环境也是让你享受，所以一切摆在面前，所以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因为这样的知识，当然这个世界败坏，所以每样事情都在罪的影响的底下，是在罪的这个所谓的沾染的底下，可以这样的说。我不是用这个变成一个律法，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管用。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谢饭，我要把每样事情分别为圣，包括你吃的那口饭。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世界都在玷污的底下，你跑到餐馆，哎，还没进去就看到一个偶像在那里。那进去的时候，那个灰那个烟的味道，你不需要问我啊，这会不会沾染你？你吸那几口气，你自己就觉得被沾染。所以要把那个环境分别为圣，要把你所要面对这些事情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把这些事情重新归给神，这些本来就神创造，只是被世界玷污了。所以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意思是说，这些世界东西我同意在这个世界底下本来是好的，现在被玷污了。所以你不会走一个叫做禁欲主义啊，不碰这个世界不碰那个，因为这世界原来是好的，只是现在被玷污，那你怎么办？所以就变成有两个事情，你就把它翻转过来啊。那过去你说我不行，我没有办法，黑暗的权势，但现在你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你有这个权利， 把这个地是空虚混沌，神就创造了。相同的，现在这个地是空虚混沌，而且是你我活在这个空虚混沌里面，神说孩子，你就去把它翻转过来。我告诉各位，我对于谢饭祷告我很慎重。如果在谢饭祷告的时候，因为习惯了三餐啊几餐啊在祷告，所以有时候你更不用想就祷告，对不对？你们会这样吗？然后嘴巴哇啦哇啦哇啦，对不对？真的连哇啦都不哇啦。我突然发现刚刚我有祷告吗？有，因为我谢饭，但是刚祷告我觉得根本没有用心，所以我可以谢饭祷告两三次，因为我觉得我谢饭祷告的时候没有用心。你可以听得懂吗？原来吃饭的那口饭都可以学习过一个叫做分别为圣。属灵事情没有这么复杂，背圣经感谢主，问人家一边祷告有果效感谢主，这都很属灵。但是我认为如果那个谢饭谢得好，我也觉得蛮属灵的，就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祷告，可能我时间比你们多一点也不一定哦，不管怎么样，就是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祷告我觉得我祷告的不够用心。maybe 等到我们讲清心有福了，我们再谈这个事情。到底在那个 moment， 那一个人要清心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是连在一起，这边你祷告祷告你就想到别的东西去。但是神会让你成为，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信称义，我们比较 focus 在主的十字架的代赎，但是你讲到成圣，罗马书的六七八章，你不能不 focus 在圣灵的身上，不然的话你要过一个得胜生活，荣耀主向主是很难。如果你的命定就是要像主耶稣基督，没有圣灵你很难，起码我不认为我可以像主耶稣基督。我从来，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对我来讲，当我认识啊这个圣灵工作更多一点的时候，从圣经角度还从这个啊这个环境和一些，我决定一件，我不追求圣灵，我追求的是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因为保罗这样说，但是我必须要依靠圣灵，不是追求圣灵这样这样的，你是追求更多像主，然后跟圣灵说，圣灵我靠你，因为我做不来，像主这么的生命温柔谦卑我就做不来。如果我有服事有这样的果效这样的人我也做不来，圣灵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所以当我这个次序弄清楚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的，我不能够说很容易，很自然的。所以你不感觉到圣灵在，没有感觉到圣灵带领你，或者你做这件事情或者你祷告都没有圣灵感动，你突然发现这个祷告有点悬了，有点好像不扎实，有点空了。所以就觉得刚刚我大概是嘴巴祷告，但我的脑子胡思乱想，我的心没有叫做清心。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啊，祷告时间到了我就走，或许我再做一件事，圣灵我刚刚连祷告都没有专心，你要帮助我。所以当然谢饭祷告有时候我谢饭两三次，不是当大大家人家都已经专心祷告谢饭，就是我不专心了，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所以大家开动了，我要闭着眼睛，因为我刚觉得我的谢饭没有，我是用这个来。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是你去走个规条，这个做那个不做，很多事情是在于你的心有没有对着神，这是一个。那祷告人啊，所以呢你吃不吃都无所谓啊，这是你的自由，在你的知识当中你更加的知道吃与不吃一点不会影响你，因为这些东西从神来，纵然是玷污了如果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知道我有权柄有能力啊，这个不洁净会洁净，当然吃跟不吃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时候马上保罗说，你有这样的信心 不要忘记你四周的弟兄姊妹，只是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东西？恐怕你们这样的自由仅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OK， 保罗讲一块，你的有信心，你在神面前的决定选择没有问题，但是保罗说你有看见旁边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没有像你这么清楚，甚至没有像你这么所谓的准确正有把握。 OK， 问题在这里，因为这人刚信主，他们过去这么多年来20、30、40、50、60，我们讲他碰到一些老人家，老的时候年长在受洗，当他看见你吃拜过偶像的食物，或是跟偶像有关的，包括在当时在这个庙的前面，或许人家告诉你，后面到你怀饭有人告诉你，这么多块肉，这块肉是拿来拜的。那我感谢主，蛮多弟兄姊妹他的家里面还没有信主，不过他的母亲特别跟他打个招呼，这块鸡是没拜过的。那你就不要乱吃啊。因为还是我有自由。那从某角度啊，这么多块鸡啊，可能那块鸡还不是那块不是你最喜欢的，或许你想多吃几块，那你怎么办？不过你的母亲已经告诉你，孩子，这块我是特别为你预备，没有碰过，没有拜过。这时候你要留意这个事情，因为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用这段经文，他们每次一想到吃东西的时候，在过去的经验，过去他们想到他们吃都是拜过，都是跟偶像有关。甚至你有没有小的时候，起码我听过，等到那个一盘菜做好了，他是哪些东西预备好了，什么有时候还做些饼啊，你要去吃的时候，你的妈妈会不会跟你说，哎，还不可以吃，有没有听过这个？拜完才可以吃，有没有听过这个？这样吃一说这个神明才会保佑你。所以这是从小长大的经验，所以你从小就被说要拜，这个拜过吃了就对你有帮助，所以对你来讲呢，拜的东西一定跟拜的那个东西，你吃的就用来拜的东西跟你要拜的那个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他一直想到那软弱在哪里，今天人还是碰到许多的试验考验，为什么一个人要找神？一般来讲是因为他有困难走不出去，那找到神的时候，不论是巧合，不论是真的，因为邪灵也可以做这样功能，他的困难得帮助了，所以他认定这个神是跟他有关，这个神是帮助他的。那在这个认定当中，在生活里面有个习惯，就这些东西是用来拜过神，所以吃这些拜过这个神的东西是跟他，以至于这个神能够成为他生命的力量，成为他的帮助。起码这是一个人一般来讲对所谓信神的经历，是从困难开始。 OK， 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 很大，我们的神比所有神都大，因为他独一的真神。所以呢，在某个时候，因为我碰到一些他们以前呢、啊、一些的贵妇啊，他们以前真是啊拜这个偶像拜得不得了，他们做法啊，什么什么法会啊，他们盖什么东西啊，他们的主，因为他们都贵妇啊，这钱呢，所以他们认为一直今天发生这样都是他们所拜的。不过有一天他们发现他们所拜能力有限，或许说他们求的得不着手，就在这时候人生没有路了，再找另外一个神，以前多找几个，最后他遇见了耶稣。在这时候有个很重要，耶稣帮助了他，这是第一个。那对他讲，这跟他过去的所谓的灵里面的经验没什么差别，那别人来讲，但是有一样事情是要告诉他的。我奉过一个金融界的总裁，他准备要受洗受，他的弟兄啊，就主内弟兄带他信主，然后那天呢， 要我们夫妇去跟他谈一谈，就在讲他好多古董哎，那古董都是国宝哎。他问我怎么办，他信主的国宝。那我说圣经说这些古董，我不说每个都是，但是有可能会有邪灵，那读到后面就知道，我不说一定会有。这是这样，他说也有人跟他这样的说，那我怎么办？那我就说你祷告，神怎么带领你就怎么做。他说那牧师我可不可以拿去卖，卖完以后把钱捐给教会。我就笑笑，我说我们的神，你相信我们的神需要这些东西，需要这些钱吗？他讲一个啊，我讲到现在我很难忘记啊，他是一个金融界的，一讲你们都知道，一个 CEO， 那所以他脑子很清楚。那这样子，我都拿到故宫去啊，国宝，我就说，如果这种真有黑暗权势有邪灵，你把它放在故宫，那这个国家还会安公还有安定吗？我说神会告诉你，你有选择的自由，但真理会叫你得自由。所以当你抓住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突然这种挂虑当然都挪开。后来他的就带他信主那对夫妇，这对夫妇啊，就是在这个啊，要刚准备要信主，还没受洗。那这对夫妇是带他信主，这对夫妇这个弟兄还准备给我打个电话，他们决定要受洗。为什么？就当天晚上，是他几次这个弟兄啊，就说这个后来受洗的弟兄这个几次，还是他包括他气在。这黑暗权势就来，就压在身上，他们就呼求这黑暗权走开，一个几次哦，一个晚上。所以第二天他们决定做一件事，他们要受洗，而且全部东西把它都拆毁。我还以为只有一个洞，他是有个仓库摆这些古董，听说的是用了五个卡车才把这东西搬走，后来让这个家族很不高兴。先不要说这些都值钱东西，不感谢主得自由，感谢主他们两个人，起码我现在很少碰到他们，因为他们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以前我在他们常去一个教会，后来他们离开到另外一个教会，所以我很少碰到，不偶尔还是在一些的场合里面碰到的。他们还是很爱主啊，起码就 我所认为他们没有离开主。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原来一个人特别要小心要留意的，就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有他的信仰，也很长的时间他都很用心在他信仰上面。所以你特别做一件事情，他还没有完全的分辨这么清楚，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真的，好像你我这样分辨以往，意思说他还没有觉得我们的神是胜过一切的，他甚至知道我们的神比所有人都厉害，不过他还甚至会怕过去所拜的神回来找他麻烦。我意思是说他的信心还没有成熟到这么的绝对，这么的有把握。你做任何事情，有一次我是去这个教会啊，所以他们特别安排跟我讲一个，也是台湾一个金融界的一个，他是跟着这个上人在一起，所以他没向他传福音的，我就跟他稍微聊了一下，我发现他还没有 ready， 因为他对他的所尊重的这位上人啊非常尊重，他甚至说耶稣有能力。因为他有些困难，他说我的上人你很有能力。我要说在这里，信仰你可以唯一做的，我对我讲就是我要把信仰讲得清楚，第二个我要讲得清楚，而且我要坚信我的信仰， 我相信只有圣灵可以改变他。底下我说最后我就跟那个人说，还没有信，现在有没有信我也不晓得，就给他跟着他。我说那我可以为你祝福祷告，他更可以，他很大方哎。然后一做就有个动作，那大家你就看着，那打完以后，我就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那祝福总是好。我不认为神的灵在十字架上能够做多少的工作，因为这是所以三样事情。当你去传福音，第一个我用三个 C， 一个叫尽你的力量 convince 那个人，不是争论哦，不是辩论哦，像你讲的，你懂多少讲多少，你经历过多少讲经历多少，不要讲个信仰说有的没有的，讲了半天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所以人家一问，当年很多人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人家一问你答不出来之后，或者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之后，他会认为你的信仰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过去在北美我的好处，常常有一些跟我讨论问题，到最后我们一个争论，一说你都搞不清楚，那告诉我要信。那这个经验很重要，你讲这么清楚，最后他说你看过这位耶稣吗？你说他是活神，哦，经验很重要。这两样你都需要追求，说为什么看见主听见主的声音是 must， 这样的话你站起来的时候你才可以有把握做见证。用前面的话，你这个这就过去这两天我们都谈的，你的神，你的神，讲完这些以后，这只是你能够做的，你需要你的努力去帮助人 convince 那个人，不是所谓的啊，这个阿给我攻击呢，是把你这第二个，你需要让圣灵来 convict 那个人 ，conviction。所以圣灵说，叫人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字就是 conviction 了。那个人听完你讲了以后，圣灵会做一个工作，让他知道他有没有罪，让他知道今天他所拜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有一天他所拜的要被审判，那何况你呢？如果你拜的偶像那是假神，甚至拜个邪灵，那邪灵都会受审判。世界的王，因为圣经说了世界的王要被受审判，连世界王都要被审判，那你去跟那个世界王，你要不要被审判？这些话你可以讲，但你不能够他硬的跟你来说我不信我不接受，这个你拿办法。所以让圣灵来 convict 你的 convince， 圣灵的 convict， 这个人才会被 convert， 才会被翻转过来，这个人才能够扭转过来。所以不用急，更不要用人的方法，更不用要人的 push， 又没有圣灵的感动，很难，真的很难。所以回一个地方来，当你碰到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需要，你知道这个人他过去还跟偶像的经历，所以你读到更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的时候，我刚才讲保罗说你的恩赐的经历神迹奇，这个经历是真的，甚至你们认为都是真的，因为你们还没有信主前也经过神迹奇事啊，那是偶像嘛，邪灵的工作。一讲了，过去真的神给我一些机会，在这个圈子兜了一圈了，兜了好些年。哦，真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谓的邪灵的这一块。真的，那个邪灵如果在那个身上，他可以让你知道你家的事情。一个哥一个姐姐跟他这个妹妹说：“你们信耶稣。”很厉害，但是我拜得很厉害，我现在告诉你，你家的冰箱有什么。等到这个妹妹回来，她姐姐讲的比她还讲得更准确，她有冰箱有什么她自己都搞不太清楚，所以这要留意。所以黑暗全是真的，所以你要了解你这个你有帮助这个人，他过去在黑暗全是瑕疵底下，现在信主没有错，不，他的过去那个经验会常常成为他一个挂虑和担忧。以前，对了， 我们的 source， 我们的神很厉害，已经把这个都挪去。而且以前神不能够叫我从罪里面走出来，耶稣可以叫我从罪里面。今天以前的神不能够叫我成为神的儿女，叫我成为等等都好。不过有时候还问到，那牧师以前那个会不会来找我？意思说他跟以前那个还没有一刀两断的，你还在拜？他说没有，我没有拜。但是，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软弱，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他跟他以前的那个假神建立一个蛮多的关系，包括吃饭在内。所以你要了解，当你这样的做，你认为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人就说：“哦，原来以前我那个我拜那个偶像弄的习惯、弄的观念，特别跟那个偶像的那个的关系，我不用改变。”这时候他会进到软弱里面，他就进到。我认识一个长辈啊，他信主耶稣已经信很久，他带家人信耶稣，他在教会也是做执事。等到有一天呢，我们两个人我跟我妻为他祷告了，那东西就出来，他自己先喊，闭眼喊，然后完了之后有他一用这个字叫黑影，我还记得叫黑影。我说怎么意思？就说哦，一个黑影夹住我。然后他说离开，离开。后来这黑影一个是观音菩萨，一个是关公，这个我要叫醒。我说你有没有拜下？当然不拜呀、啊！我现在就是不做执事。不过我不要得罪他就是。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个关系搞清楚没有？跟以前那个偶像的关系搞清楚没有？在里面总是有个。你现在拜耶稣，那以前那个，虽然平常你可以说关公也好，这个观音也好，都是很慈祥、很工业等等，我产生的结果是，给这个人，我想给很多人，当他不去拜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以前拜的东西会来找他麻烦，他马上就想了一下身体不舒服，一下碰到一个不如意，哎呀，是不是以前那个来找我？所以呢，带人信主是很重要，但人信主以后让他的信心能够得以坚固是很重要。你怎么让他心得坚固？只有神的话，只有神的灵了。坦白说，带他信主也因为神的话、神的灵了。不过你在后面需要一个时间来带他。那中间有一个要注意的，在任何事情当中不要让弟兄让这个别人跌倒，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事情。因此当人还在又卡在那里，又想到他以前拜偶像的那种的经历啊等等，不论他觉得以前拜偶像那个还不错，还帮助，或许倒过来以前的偶像给他带来是所谓的瑕疵害怕，那已经不拜了，那会不会来害我啊？这个我听得太多了。那不是我现在不拜了，这个中间这种拜的东西搬走了，怎么排位弄了，那祖甚至包括我的祖先会不会来害我，祖先会不会来害我？这是很矛盾的。你的祖先是你的公公啊、这还不是一个普通不认识的邪灵啊，是你的亲人呢、他要来害你。不过就是他们呢在这里面，因为他们认为不拜这些东西是不行，起码在过去。那现在呢，他发现哦，原来什么叫拜，要跟他吃在一起啊，吃这东西。既然你们这些基督徒说无所谓，我这个刚性认为哦，那我挂虑太多了，我担忧太多了，反正起码我不是靠以前那个菩萨那个假神，起码我不要得罪他，这一大的。所以呢，保用很重的话，如果你不留意弟兄姊妹，就是自己放心的吃喝，甚至这些吃喝会让你的弟兄跌倒，你觉得也无所谓，或是你根本不知没有留意，好像叫他们跌倒了。跌倒又觉得无所谓，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更多的教会问题啊！我怕什么？人家其实真正的提醒他呢，不是他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些自由有信心的人呢，他觉得吃拜偶像的东西，不是他们自己的感觉到不应该，是这些软弱人告诉他：“哎，牧师啊，传道啊，属灵的哥哥，这可以做吗？” 不是有人说不能够做吗？吃拜偶像东西，那你就怕什么？我们的神好厉害。这时候是原来这些的人提出的问题，可能你当时你因为你本来就不觉得这是问题嘛，因为你叫刚强嘛，是这些软弱提的问题，所以很多问题这些软弱 challenge 你，你还可以跟他辩了半天没问题，不过你要 sense 到另外一个，你对你讲没问题，但对这些人来讲，软弱来讲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以色列 confuse， 搞不清楚是该怎么做。这时候说，哦，既然是没有问题，那我们还照样嘛，跟拜偶像东西连接在一起。牧会这么多年，有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可以把那个以前算命的符啊，放在皮包放几十年。到有一天，一些事情发生，最后我就说，如果是这个有这样困难，我的神是大人神，那是否你还保持住些什么东西？过去还没有信耶稣要有一个福啊，有些人家里面还有个东西啊，是拜过的。所以人在北美牧人很好玩，我不能够说每个礼拜，不过一个月总有几次聚完会以后，他们弟兄姊妹，因为很多人从台湾来，再到美国再信耶稣，所以把很多以前那种东西都搬来啊，一个个那个算命的布啊，什么符啊，还有很多东西啊。有一天呢，有个老伯母，这个老姊妹了，老伯母很有意思，她信主，她全家信主。有一天呢，她的那个孙女问她说：“阿嬷，你怎么把这东西丢在那个 BBQ 箱那个里面？”因为她在清理啊，她就通通丢在那个包，说下次烧的时候把它烧掉啊，因为看到教会烧啊，所以她的孙女把它拿回来，不还给阿嬷。但是有些人知道，这是一个如果真里面有黑暗权势，这不是随便处理。所以我们教会啊，真的感谢主啊，我们就比较清楚知道怎么处理。我要说在这里，做事情除了人家身边站立得住，你要面对的是我会不会成为弟兄姊妹的绊脚石。如果你不注意，弟兄姊妹在软弱里面，哦，他可以做，我问不能够做，他本来就已经有个考虑，有个挂虑在那里面，该做吗？不该做，应该不该做吧？不一看到你觉得无所谓，他就做了。其实用这个主耶稣用他的代价，用宝血买出这些人，却是因为我们的觉得无所谓，甚至自高自大，把这些人推回到那个黑暗的权势里面。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这就是得罪基督，所以是很严重的事情，是很严重的。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跟我个性真的很大改变。当我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有些是认得，有些不认得。现在我跟以前不太一样，是我真的听他讲很久。那有些东西他常讲，我讲了好多次，我也知道他要讲什么。不过在我清楚知道他讲什么以前，我很少回答。当然一方面我要判断他讲东西，第二个我更需要求神帮助我，让我回答的时候是怎么回答。昨天我真忙了一天，六八八晚又两伙人找，九点到十点一伙，十点到十一点一伙，回到家以后我赶快睡觉去，我就开始忙别的事情，又别人来找我，同工来找我，这个东西牧师啊要怎么样，这个东西要怎么样。等到快要下班了，当时我以为我普通常做事是五点钟以后，因为大家都下班，我比较安静一点，所以大概弄到六七点回家归去。那没想到五点多的时候又很来找我，所以感谢主，在这个时候不要说别的，因为找的都是问题，搞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里面都一片混乱。如果这时候我要处理问题，求神真要怜悯，不要我的一片混乱，人家找你，人家本来就混乱，你搞完以后他更加混乱。我感谢主，我觉得昨天一天处理事情还不错，甚至有人出去的时候 跟我一直鞠躬，牧师，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他是一个医生，我要说啥？这讲了半天，我在学，我们都要学，不要认为你懂，认为你在神面前没有问题，你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保罗整段经文告诉你，你做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看，有的人还在等等你的见证，该做还是不该做，千万不要疏忽了。甚至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回答。这些软弱的人，哦，不是牧师跟我说不可以吃吗？那你为什么可以吃？你做基督徒三四十年，你说我才不怕。你不怕，感谢主。但是他听完以后，他就哦，原来可以这样子，他就软弱跌倒。最后这是一句话，跟这个第七节跟这个是相对的。第七节后面不，第八节后面前面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损，这对你。后面一句话十三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是永远不吃肉，免得弟兄跌倒。这是一个第七八节告诉他是一个全然自由的人。第十三告诉我们，他自己甘心地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可以听得懂吗？为什么他愿意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为什么他不说我不，你管我干什么？他愿意成为是因为别人的缘故。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爱心，这个叫成熟，这个叫对我来讲，这个叫属灵。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我没想到好不容易我们要把第八章弄完了。有帮助吗？
有啊。
让我们知道怎么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成为别人能够帮助的人，使我们别人可以得帮助的人，兼得蒙福人。 OK， 我们现在开口同声祷告。为神让我们在第八章所学习，现在感谢和赞美，也求继续的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真是不只知道有个知识，让我们那个生命同时改变的时候，我们成为属灵，成个真的成熟一个基督徒。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在主上，我献上感谢和赞美，献上所成就，愿主继续带领我，带领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走在新的当中，而带领我能够一起走在一起的带领的里面。主啊，让我真在基督里面是全然自由，但是因为弟兄姊妹啊，让我放下我的自由，哦，好像我能够真正成为他们的帮，带领我们向前，引领我们。我们也在这为这个周末的这聚会来带来守望，也为今天晚上的这个研经啊来守望，求主保守每一个来的弟兄姊妹，第一个愿意来的，一个都不会受到拦阻，他们能够平安的来。然后在这个聚会当中，不论是主日的聚会啊，今天晚上的这个这个查经这个研经，他们都能够遇见主，能够被主来得着。好像我们在主面知识也增长，让我们的生命也增长。我们为这几个聚会求神与我们同在，山庄宣教大楼所有的福音中心成人青年而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神，我们在这里求你恩待我，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主啊，我们愿意走在活在你恩典的里面。主，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为这位恩典的神，恩典的主来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主啊，带领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哦，主啊，我们不仅我们知道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一切所需你都供应我们，我们面对一切需要处理这问题的能力、权柄、知识、智识、智慧，你都会给我们。但主也教导我们学习在里面用爱心，爱你的心，爱人心，成为我们选择做与不做的时候，在我们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好像我们不仅是有，但我们有的是用的对，用的好。不仅是我们拥有丰富的从来的恩典，但让我们确实在这个恩典上没有折扣的， 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包间完的这个研经培训会都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保证我们在整个进行当中每个聚会都有平安有喜乐，都有从你来的那个的启示，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把这一切先交手里，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